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1年第六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它们是：一、儿时饮食模式影响超出想象；二、科学存放调味品为色香味加分；三、果农不吃的沃柑能吃吗；四、怎样走进初中生的心；五、各项检查都正常的心病怎么解。在本期杂志中还有六个名医说音视频，他们是：蒋贝湛教授说儿童牙病防治误区，于广军教授说儿童早期发展，董敬成教授说慢阻肺和哮喘的疫病同治，曹广文教授说肝癌的预测和预防，盛小阳医生说让宝宝爱上蔬菜，陆文丽医生说性早熟与饮食。欢迎大家扫描杂志页面上的二维码收听或收看。下面请收听五篇科普文章。儿时饮食模式影响超出想象，作者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杨家璐、于涵、赵勇教授。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话在饮食方面也有一定道理。儿童时期饮食的影响可延续至成人后，比如爱吃肉不爱吃蔬菜的孩子长大后也可能延续这一不良习惯，然而事实并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儿时饮食模式的健康影响机制复杂，研究表明如果人在生命早期包括胎儿和婴幼儿时期经历不利因素如营养或环境不良等，其成年后罹患慢性疾病的概率将会增加，这种影响甚至会持续好几代。1986年英国流行病学家拜克尔首先提出胎源假说，强调生命早期因素的影响。近十年来，该学说从单纯强调胎儿期环境因素的影响，发展到关注生命发育的全过程，即整个未成年期。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尽管成年后都经常吃垃圾食品，但幼时食用高蛋白高脂饮食的大鼠，成年后体重和体内脂肪含量明显比幼时食用普通饮食的大鼠高得多。今年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通过小鼠实验首次揭示了机制之一，以不健康饮食喂养的幼鼠在成年后肠道有益菌群的丰度和多样性均显著降低，也就是说小时候摄入的高脂高糖食物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肠道菌群组成及其代谢产物发生改变，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进而影响体内代谢。良好饮食习惯让孩子获益一生。首先，合理的营养摄入必须以良好的饮食行为和习惯为前提。良好的饮食模式可以提供更多有益的营养物质，以促进儿童身体健康和正常发育，预防儿童期及成年期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幼儿时期形成的饮食习惯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很容易持续到成年时期，因此儿童期养成良好饮食习惯有助于科学饮食，优化膳食结构。其次，儿童期是形成食物偏好的关键阶段，并为成年期的饮食习惯奠定基础，因此调整儿童的口味偏好具有重要意义，比如纠正过咸油腻的饮食偏好。此外，在儿童期对新食物的反复接触和适应可以改善挑食，提升儿童日后接纳新食物的意愿。第三，儿童时期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有助于提升健康意识，而这一时期形成的健康意识对维持成年后的健康行为十分重要。六项注意 帮孩子把好饮食关。儿童缺乏自主能力，在饮食方面亦受很多因素影响。父母在其生命早期采用健康的饮食方式中具有核心作用。家长需要具备科学的喂养观念和健康的饮食意识，可参考《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16》，对孩子的饮食模式进行调整，并注重培养他们良好的用餐习惯。平时尤其应注意以下六点：一、注意进食规律。在规律的时间用餐可以让儿童胃肠道和内分泌系统建立工作规律，有助于维持良好的消化和代谢功能。而早餐行为在饮食规律中尤其重要。早餐是一天能量摄入的开始，经常不吃早餐或早餐质量差，会导致儿童精力不足，甚至影响认知能力的发展。二、改良烹饪方式，保证营养均衡。家长要注重孩子饮食的食物多样化，灵活搭配各种食物。儿童生长发育所需的优质蛋白质主要来源于奶类、肉类、豆类，这部分食物是不可或缺的。蔬菜、水果提供丰富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也应保证摄入充足。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儿童饮食普遍存在蔬菜、奶类、豆类食物摄入不足，膳食结构中动物蛋白摄入过高，植物蛋白偏少的问题，可能对儿童发育造成不利影响。不少家长认为孩子代谢旺盛，不会有肥胖等代谢疾病的担忧，就为他们提供蛋白质、脂肪过高的饮食，误将肥胖当作健壮。殊不知，营养过剩会给孩子带来一系列危害。此外，儿童偏食也是造成营养不良或代谢问题的重要因素，家长要注意及早纠正。家长可以通过改良烹饪方式，提升食物的色、香、味和美观度，让孩子接受不爱吃的食物。比如，给水果和蔬菜穿上精美的包装，或贴上孩子喜欢的卡通贴纸，来提升其食用的兴趣。此外，让孩子参与食物的准备和烹饪过程，为家长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仅能加深儿童对食物的感情，还能培养他们的生活技能，增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成就感。三、改善喂养方式。家长可以采用顺应喂养的方式，鼓励而不强迫儿童进食。强迫儿童进食会给儿童带来无形的压力，影响他们的进食情绪，更容易造成不良饮食行为。当然，也不能完全放任进食，否则很可能导致儿童偏食。四、营造良好进餐氛围。进餐时营造轻松愉悦的氛围，可以给儿童温馨宽松的就餐体验，有利于逐步培养儿童良好的饮食习惯。在进餐时，一家人可以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分享当天有趣的见闻等。由于电子产品的普及，很多儿童一边用餐一边使用电子产品，这会导致用餐专注度下降，用餐时间延长。用餐时间过长会导致是否摄食之间的界限不明确，饥饱不分明，不利于建立消化和代谢规律。家长应关注孩子的进餐时长，培养他们进餐的专注度，合理控制进餐时间，25分钟以内。相关研究证实，家长的榜样作用对儿童饮食行为影响深远，因此家长应以身作则，坚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五、控制零食的量和种类。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之外吃的所有食物和饮料，不包括水。儿童代谢旺盛而胃容量较小，有时需要在正餐之间吃些零食，家长要注意为孩子选择相对健康的零食。油炸、高盐、高糖类零食，如含糖饮料、薯片等，不利于儿童健康，应尽量避免。 儿童零食的摄入量不宜过大，以免影响食欲和正餐摄入。儿童食用零食大部分属于外因性进食，家长应尽量避免主动为其购买零食，并严格控制不良零食行为，如大量食用零食、经常喝饮料等。六、实行分餐。分餐是指在用餐过程中，每个人食用固定的分量，餐具、菜品、饮品等不交叉混用。推行分餐的首要好处是可以有效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避免成人将携带的致病微生物传染给儿童。其次，从营养学角度而言，分餐能充分考虑儿童的营养需求，量身定制餐食，有利于合理搭配各种食物，并控制食用量。第三，从小开始培养科学的进餐方式，不仅有利于分餐制的推广，也会潜移默化地帮助儿童建立起良好的健康意识，为健康生活方式奠定基础。特别提醒，一些不健康的食物，如油炸、烧烤食物等，色、香、味往往比蒸、煮等寡淡烹调方式制成的食物更胜一筹，因而更容易获得儿童的偏爱。其实，家长如果能充分了解孩子的口味，精心烹调，让孩子知道健康的食物也可以是美味的，他们便不会垂涎于那些不健康的食物了。科学存放调味品，为色香味加分。作者：北京武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磊。古往今来，人们不断追求菜肴的色香味，调味品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取用方便，很多人将酱油、蚝油等调味品随手放在灶台边。其实调味品也需要科学存放，否则不仅会使风味大打折扣，还会滋生微生物，危害健康。一、液态调味品。蚝油，开封后的蚝油在常温下容易变质，应远离热源，存放在阴凉干燥处，最好放进冰箱中冷藏，以减慢蚝油的发酵变质进程。如果放置在常温环境中，最好在2至3个月内食用完。酱油，酱油含有能够提鲜的氨基酸成分，开封后在高温环境下易变质而产生白膜，应存放在阴凉干燥处，可在酱油表面滴一点食用油，将酱油与空气隔开，防止变质。醋，醋中的酸性成分非常容易挥发，在开封使用后一定要盖紧。二、粉状调味品。食盐、鸡精、味精、白糖等粉状调味品要注意防潮，以免结块，影响使用和风味。每次使用后应密闭，放在通风处，尤其是在潮湿的季节。十三香、五香粉、花椒粉、胡椒粉等属于香辛料，由植物的茎、根、果实、叶等加工而成，有强烈的辛辣或芳香味，并含有大量的挥发油类，很容易生霉或招虫，因此要注意干燥密闭保存，将调味瓶盖拧紧，或用夹子将袋口密封，以防潮防霉。花椒、八角、香叶、干辣椒这类干制调味品也应注意防潮防霉。空气湿度越大，温度越高，越易霉变，而厨房灶台处正是危险地带，因此这类调味料最好不要放在灶台附近。此外，在使用这类调味品前，最好用清水冲洗一下，确保卫生。三、酱类调味品。辣椒酱、豆瓣酱、大豆酱、面酱等酱类及豆腐乳等调味品含水量一般在60%左右，比较容易变质。开封后如要保存较长时间，应将盖旋紧密闭，每次取用时使用干净的餐具， 以免造成污染。因这类调味品中油脂含量较丰富，尤其要远离灶火，以防油脂酸败，最好放置在冰箱中冷藏。四、新鲜调味品。葱、姜、蒜属于新鲜蔬菜，最好现买现吃。如果暂时不吃，一般放在常温通风处即可。如放在冰箱中，可用保鲜袋分装，以免串味。葱、姜、蒜在常温下可能会稍有风干，并不影响食用。不过其腐烂和发霉后虽仍具新香味，但不可食用。温馨提示：一、最好购买小包装的调味品，避免开封后长期存放。二、购买和分装液态调味品时，最好选择玻璃瓶，因为液态调味品长时间与塑料或不锈钢容器接触，可能会导致增塑剂或金属析出，带来健康风险。三、因冰箱保鲜层需要保证一定的空气湿度，故干制调味品不宜在冰箱中保存。果农不吃的沃柑能吃吗？作者：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与控制所食品安全科副主任医师罗宝章。近日有媒体报道，在我国沃柑的主要产区广西省南宁市武鸣区，部分果商为保证沃柑品相，防止腐烂，在用抑菌农药浸泡沃柑时擅自增加浓度，且未经安全间隔期就销往全国各地。在采访中，一些果农称他们自己不会吃这些沃柑。那么果农不吃的这些沃柑究竟我们能吃吗？听罗宝章医师解答相关疑问。疑问一：用抑菌农药浸泡沃柑是否违规？大众希望买到的水果没有任何农药残留，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很难实现。因为水果在种植、采收、储存、运输过程中均可能受到各种害虫和微生物的入侵，若不使用抑菌农药，水果的保鲜期会大大缩短，损耗会增加，结果便是供应范围缩小，价格相应增加。根据 GBT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和 GB2763-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沃柑等柑橘类水果采摘后用抑菌农药等进行保鲜处理是允许的。不过国家允许使用的抑菌农药毒性一般较低，且对使用量也有严格要求。疑问二：抑菌农药残留会危害健康吗？按照规范使用量，沃柑在抑菌农药中浸泡后残留的抑菌农药非常少，而且目前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中的检测方法与判定标准均以全果计。有研究发现，果肉中抑菌农药的残留量约为全果的四分之一。根据国家允许的常用抑菌农药最大残留量和每日允许摄入量可以推算出，以体重60千克的居民为例，即使购买到抑菌农药最大残留量的沃柑，每日允许摄入的果肉量也大于人群一般摄入量。因此食用规范用药处理的沃柑一般不会影响健康。当然，如果果商不按规定使用抑菌农药，比如擅自在稀释抑菌农药时增加浓度，将多种抑菌农药混合使用，处理后未经安全间隔期直接销售等等，就很有可能使沃柑表面甚至果肉中留下大量农药残留，消费者食用后会对肝脏、心脏造成一定损害，可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导致昏迷、惊厥。此外，抑菌农药还有一定的生殖毒性。疑问三：消费者如何避免抑菌农药残留危害？首先，消费者应尽量通过正规途径，在沃柑成熟季节购买。 若担心其中的抑菌农药残留量超标，可适当存放一段时间后再食用，以延长安全间隔期，使抑菌农药充分降解。其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成人每日摄入新鲜水果200至400克，即使非常喜欢吃沃柑，每日食用量也最好不要超过400克果肉，以确保摄入的抑菌农药剂量较小。日常生活中食用水果应做到品种多样化，避免长期大量摄入单一品种。怎样走进初中生的心？作者：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青春健康项目主持人于晓婷。青春故事：6年级男生小轩，以前都是妈妈牵着手送他去学校，但最近他郑重地对妈妈说：“从明天开始不要送我了，我已经长大了，你这么牵着我的手，结果被同学看到，我太没面子了。”妈妈听了感觉很失落。7年级女生小易，以前经常和妈妈一起逛街买衣服，现在都是和同学一起去。妈妈问她为什么不愿意和自己逛街，小易说：“现在年轻人的衣着你又不懂，我情愿跟同学一起去。”8年级男生小瑞，以前学习一直很努力，但最近每天放学回家就打游戏，父母说他两句他就暴躁地喊：“你们只关心我的成绩，除了成绩你们还会问我什么呀，烦死了。”9年级女生小凡，父母希望他考高中，但他一心想报考职业学校的西点师专业，父母好话歹话都说尽了，小凡依然填报了这个专业，令父母很无奈。心理诊室：初中阶段孩子心理波动大。初中阶段是青春期表现最强烈，孩子身心发展最迅速的阶段。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在小学阶段和自己很亲密，进入初中后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上面这些故事里有你家的影子吗？初中阶段的孩子会经历很多变化，身高突增、第二性征出现、体型变化等生理上的变化会带来心理上的巨大波动。例如，情感多变且不稳定，情绪激动且冲动，对体型变化既好奇又恐惧，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能力发展，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更容易产生叛逆心理等等。献计献策：改变自己，助力青春期孩子成长。父母如何帮助孩子平稳度过青春期并保持良好的亲子沟通呢？以下这些方法您可以试试。第一，家长要调整好心态，尊重孩子的自然生长。这个阶段的孩子好面子，更需要同伴的理解，有自己的隐私，希望对自己的人生拥有主动权。家长不要把这个阶段孩子的某些令自己不愉快的表现看作故意作对、挑衅。第二，倾听比唠叨更重要。很多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会用唠叨、打骂的方式让孩子听话，但是现在孩子长大了，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小大人，家长与孩子的沟通方式也要调整，即从唠叨变为倾听。什么是良好的倾听？身体前倾，目光注视，点头肯定，表示兴趣，及时嗯、哦，都是倾听的小技巧。当你这样做时，孩子会感觉你在与他同频交流，就会与你分享更多见闻和感受。第三，家长要与时俱进。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家长也要跟上孩子的步伐。同样的方法对年龄不同的孩子会有不同的效果。比如，当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声音大一点，他就乖乖听话了。但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家长声音大一点，他可能就走开了。多数家长一直要求孩子好好学习，而自身有没有每天进步一点点呢？家长可以读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 了解青春期孩子的特点，学习与青春期孩子沟通的方法，掌握陪伴孩子度过青春期的技巧。这样，家长就会变成孩子成长路上的助力，而不是阻碍了。各项检查都正常的心病怎么解？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心内科贾美君、杨莹、崔松主任医师。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突然感觉心脏咯噔一下，甚至听到自己心跳咚咚作响。喝浓咖啡熬夜时，感觉心跳加快，越紧张跳得越厉害，仿佛心脏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有时没受什么刺激，却莫名其妙的心慌。种种症状都让你感觉自己得了某种严重的心脏病。赶紧到医院就诊，一系列检查做下来，心电图、心超、动态心电图、血液检查，如心肌酶谱等结果都显示正常。医生通常会说，你心脏没啥大问题，回去休息吧。可是休息后仍然不舒服，到底是怎么回事？思来想去，夜不能寐，时间久了，真的就成了一块心病。检查都正常的心病为哪般？丹溪心法云：争冲者心中不安，惕惕然如人将卜者是也。从中医角度来看，在现代医学检查未发现异常的前提下，出现胸闷、心慌等不适，往往有两方面原因。第一，由于心的气血阴阳不足或不调和，出现将病未病的状态，即有问题但未到可被检测的范围或程度。第二，病根在心神，临床表现是心神失养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中医认为，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主血脉和主神明，阴阳气血是进行生理活动的基础，心气、心阳为心脏的功能状态，推动血液运行。心血、心阴是心脏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可濡养心神。心主血脉，是指心气推动血液在脉中运行，留住全身，发挥营养和滋润作用。心主神明，是指心具有主宰人体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等的一切生理功能和人体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功能，情绪、睡眠、神志等都是由心来主持。实际上，从解剖学角度而言，还有很多心病来自心脏以外，如贫血时心跳会加快，颈椎病也会引起胸闷、心慌等不适。更常见的心病，病因则是此心非彼心，即心理问题而非心脏问题。比如焦虑、抑郁情绪均可造成明显的胸闷、心慌，甚至濒死感。辨清病因，驱邪扶正。为什么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的功能会失常呢？第一，伤了心气，耗了心血。工作繁忙、睡眠不足、不良情绪如生气、悲伤等，都是耗伤心血的因素，久而成疾。第二，其他因素引起心血瘀阻，比如有些人喜欢大鱼大肉，嗜酒如命，引起湿热内蕴，日久会阻滞血脉，导致血瘀。有些人，尤其是女性，因家里家外诸事而长期郁郁寡欢，肝气不舒，引起血瘀。第三，由心气、心血不足发展而来。气血不足，未能及时诊治，会逐渐发展为心阳、心阴不足。心阳不振常见于某些心脏病后期的病人，比如心力衰竭患者，不仅有心悸，还伴有水肿、气喘等。心阴不足容易引起虚火亢盛，导致失眠、口干、口腔溃疡等。可见，同样都是心病， 病因和病机有很大差别。中医师根据这些表现来判断心病类型，中医学称之为症型，并对症下药，辨清心病的病因，通过中药调理驱邪扶正，补其不足，去其有余。对于引起疾病的外邪及外因要去除，比如公主水饮、活血化瘀、清心泻火化痰等。对于引起疾病的内因要补足，比如养心安神定志、养血安神、滋阴降火、温阳益气等。保元护心，驱除心病。所谓保元，就是保护心脏元气，不要做损害它的事，注意饮食合理，运动适量，起居有常。以下有几个方面建议。饮食方面，饮食宜清淡，戒烟戒酒，少吃高脂肪食物，不吃辛辣刺激食物及咸菜等腌制品，不喝浓茶、咖啡等。根据不同症型，可结合汤药或药膳进行调理。合欢花、茯苓、当归、丹参、大枣、人参、灵芝、麦冬、百合等都在各自补益气血、活血化瘀、清心化痰的基础上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运动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75至150分钟较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或两种强度有氧运动的等效组合。该指南还建议所有年龄段人群定期进行肌肉力量训练，减少静坐少动的行为。长期坚持运动，既能改善胸闷、心慌等症状，又能增强体魄，健康长寿。起居方面，灵枢本神云，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结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辟邪不滞，长生久世。起居生活要顺应自然四时的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天养肝，夏天养心，秋天养肺，冬天养肾，四季养脾。应避免过度劳累，心气不足、心阳虚弱者要注意防寒保暖，不要着凉。情志方面，心情放松，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少生气、少焦虑、少担忧，避免紧张激动，保持情绪稳定，是改善胸闷心悸的重要方法之一。平时可多参加朋友聚会，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这些都有助于疾病恢复。除精神调摄外，还可服用中药来安神，可在中医师指导下选用柴胡、合欢皮、龙骨、牡蛎、茯苓、远志、丹参、酸枣仁、灵芝、百合等药物。睡眠方面，应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服用药膳如银耳莲心羹、大麦红枣汤、桂圆枣仁粥等。睡前用温水泡脚、按摩涌泉等穴位，能宁心安神助眠。心中悸动难以忍受时，可按摩神门、内关等穴位。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